阳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15号，公元2006年4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南北美洲与奥地利访问，流亡藏人将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中国世界佛教大会上无人向北京确认的班禅握手，辞职的西藏青年会会长认错复职，谷歌违背其宗旨，愿遵守中国审查规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四上午9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和明尼苏达州等地展开访问，之后将在南美洲5个国家和欧洲的奥地利展开访问。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在美国旧金山访问期间，将于本月15号同各宗教界领袖一起出席以慈悲与容忍为主题举行的一次研讨会，16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拿布里斯境内接见当地藏人，并将发表演讲。17号在诺切斯特境内以慈悲为题发表演讲。结束在北美洲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南美洲展开访问。本月29号，达赖喇嘛将在巴西的萨普洛境内以慈悲之力量为主题发表演讲，并将举行佛事活动。30号在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埃利斯发表和平演说。5月1号和2号举行为期2天的有关修心方面的传法会。之后5月4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境内将出席有关科学与内心平和之研讨会。6号就有关慈悲方面发表演讲。5月7号到9号在秘鲁的首都利马举行佛事活动，并将发表和平演说。达赖喇嘛也将在南美洲访问行程最后一站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境内向民众发表和平演说。结束在南北两州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欧洲的奥地利展开访问，并亲自为阿尔卑斯山的小镇胡腾堡兴建的西藏中心进行剪彩。胡腾堡是达赖喇嘛的故友，也是西藏7年的撰稿人，与今年年初不幸去世的奥地利登山家哈勒的家乡。达赖喇嘛曾2度为庆祝老友哈勒80和90岁生日，特地前来此地进行过造访。在胡腾堡新兴建的西藏中心是由诺格奈国际旅馆开发公司经营，内有旅馆和医学中心，总经费2200万欧元，由当地政府提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承诺支持这项计划，并亲自为西藏中心进行揭幕剪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将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德吉岭分会的组织下，当地30多名藏人将于本周五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活动组织者德吉岭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伊西格桑向本台表示，这次从德吉岭西藏南明定居电到印度首都新德里间展开的为期10天的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周游活动，将途经印度乌德兰切邦首府德拉顿、萨仁博、安巴拉、坚地港、巴尼博等地区。伊西格桑还表示，展开这次单车周游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印度政府和民众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国会中就有关西藏问题发表演讲，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维修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等。伊西格桑最后表示，该组织还计划向印度国会会长呈交一份由印度各地方议会的500多名议员联合签名的请愿信，要求印度政府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西藏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世界佛教大会上无人向北京确认的班禅喇嘛握手，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报道，信仰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利用这次召开世界佛教论坛的机会，真实将其人定的假班禅坚在罗布介绍给大家，但是信徒代表则会被与他接近。北京政府在1995年擅自选定坚在罗布为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而秘密逮捕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确认的转世灵童第十一世班禅耿顿曲吉尼玛。消息指出，坚在罗布在杭州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中与其他佛教领袖坐在一起，出席论坛的还有中共全国政协主席加清林，来自各国的贵宾一一进入会场并介绍给加清林等其他共党领袖，但是没有人走向仅仅坐在一旁显得有点不安的坚在罗布握手，也没有人公开向他问好。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政府自49年以来首次举办的国际性宗教会议，其目的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前传达中国对宗教已采取较为宽容态度的现象。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本周三，流亡印度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在达仁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该会秘书长粗振朵吉宣读了辞职的西藏青年会会长认错扶植公开发表的声明。声明中透露，西藏青年会本月8号到10号召集各地方分会的代表在新德里召开紧急会议，西藏青年会常务委员要求各常务继续坚守本职工作，以及格桑平措在会议上承认自己与今年1月份在新德里公开辞职会长职务的行为违背了西藏青年会的有关章程，因此西藏青年会取缔了今年1月份同意会长辞职的声明，并且在本次会议上一致决定由辞职的格桑平措继续任职西藏青年会会长的职位。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西藏青年会拒绝媒体采访，并且拒绝回应有关西藏青年会会长曾经为何辞职的原因。据了解，现已复职的会长格桑平措于今年1月27号在新德里召开记者会，公开声明在从事政治活动方面缺乏常务理事成员的支持，因此决定提出辞职。之后西藏青年会根据该会有关条例发表声明同意会长辞职的要求，并且决定由副会长洛萨以系代理会长的职位。在流亡藏人社会中具有威望的西藏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长期以来主张西藏独立的立场，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展开着各种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此次该会会长辞职后的两个多月后又重新返回原位的做法，在流亡藏人社会中反应激烈，留下了极其不良的印象。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谷歌违背其宗旨，愿意遵守中国审查规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美国互联网公司巨头谷歌不顾国际各界的批评，严重违背其宗旨，宣布愿意遵守中国政府的咨询审查规定。互联网公司谷歌公司在北京一所饭店的舞厅举行仪式，以音乐和彩灯拼出英文谷歌，并宣布谷歌的新的中文商标名为谷歌。谷歌发布新的中文名称标志着该公司的重要一步。目前谷歌公司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互联网市场，力图增加市场占有率。谷歌和其他互联网大公司应遵循中国的咨询检查机关，而受到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和国际新闻自由团体的注意。但是谷歌首席执行官史密特星期三为其公司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说，谷歌公司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另一家美国互联网雅虎公司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因为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咨询， 协助中国政府监禁了至少一位原通过电子邮件传送所谓敏感资讯的人士。中国政府禁止人们在互联网上讨论民主、台湾或者西藏独立这样的话题，也禁止讨论法轮功以及中国军队1989年镇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周围地区要求民主的示威者之类的话题，在批评互联网大公司跟中国的咨询检查机构合作的组织当中，有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但是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互联网部门主任朱利安潘对谷歌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表示支援。谷歌本周三表示，在中国扩大业务的计划包括在北京建立一个研究中心，雇佣150人。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保卫解散简单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如今中共的有些官员虽然一再引述这一时期满清的所作来论证西藏属于满清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理由是永远成立不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满清与西藏以往就建立了特殊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施主有保护被施者的义务。纵观当今世界，各邻近国家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传统习惯，满清作为西藏的施主，在军事上对西藏的有些帮助不能成为西藏为满清之一部分的理论依据。像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很多，仅就举两个有关中国方面的例子而言，在朝鲜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支援南朝，中国支援北朝；在越南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支持南越，中国支援北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北越、北朝鲜为中国的一部分，南越、南朝鲜为美国的一部分。同样，满清政府为支持西藏而派兵，对西藏事务提出改良建议，把这种行为视为西藏是满清一部分的理论依据。满清覆灭后的政权又把这一理论继承下来，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逻辑显然是很荒谬的。第二，至于在西藏制定签订善后章程29条，是根据西藏军队前后未能阻挡住库克尔侵略军以及内部事务不够健全等一系列因素，而由西藏政府与清派的大臣共同协商后制定提出的改良建议，并不是类似国王下属发布命令的，非执行不可。例如，在刚提出善后章程建议后的1808年，认定九世达赖喇嘛就没有进行金瓶纸签。制定章程的目的是改善西藏内部事务，而非加强满清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因此把这一章程说成是西藏属于满清的理论依据，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能成立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可以举出很多，比如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派大批军队进行支援。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中国的大型基础工业的技术人员大部分是苏联人到中国进行指导的。中国的政治观点、经济模型多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中国人不甘情愿地跟着苏联走共产主义道路，直到心灰意冷为止。难道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苏联的一部分吗？
以上听到的是保卫解散简单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